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表示，作为对新战略竞争时代的应对，北约将把现役40,000名快速反应部队的人数扩充将近8倍，使其达到300,000人的规模。北约也将首次把中国列为需要应对的挑战。斯托尔滕贝格指出，扩充快速反应部队的规模以及包括部署部队防卫特定国家措施在内的新举措，将是冷战以来北约集体防卫和威慑最大改革的一部分。北约本星期稍晚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有30个成员国出席的峰会，而斯托尔滕贝格是在峰会开幕前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北约这次峰会还将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援助，以协助基辅更有效地抗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正在德国阿尔卑斯山埃尔茂城堡举行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星期一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强调对乌克兰长期坚定的支持，同时推出对俄罗斯石油限价、对俄罗斯商品加征关税，并对莫斯科实施新制裁等措施。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准备宣布采购一款先进的地空导弹系统，支持基辅，以帮助乌克兰抗击亲乌俄军。路透社引述匿名欧洲官员的话说，泽连斯基在视频会晤中再次要求西方提供防空武器系统，增加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泽连斯基还要求7国集团领导人协助乌克兰出口粮食，同时向乌克兰提供战后重建援助。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支持华盛顿州一所高中的美式橄榄球教练在赛后试图跪在赛场上祈祷的做法。这项裁决可能会扩大一些宗教实践在美国其他公立学校环境下的可接受度。最高法院以6-3做出了支持这位教练的裁决，6名保守派大法官持多数意见，而3名自由派大法官持反对意见。多数大法官们表示，教练的祈祷行为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大法官尼尔·格萨奇在多数意见中写道，对于宗教和非宗教观点，宪法和我们最佳的传统提倡相互尊重和宽容，而不是审查和压制。这个案件迫使大法官们必须解决如何在两方面的权利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一方面是教师和教练的宗教和言论自由权利，另一方面是学生不会觉得受到压力而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与习近平在未来几周有机会接触，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拜登总统6月27号签署针对打击非法未通报、未规范之捕鱼以及相关侵犯劳工的国家安全备忘录。白宫国安会官员表示，目前中国是国际非法捕鱼主要的肇事者，接下来美国将与包括台湾、塞内加尔、巴拿马和越南等合作，共同打击非法捕鱼。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正在随着拜登总统出访欧洲。那么他在德国告诉记者说呢，拜登总统已经在访问欧洲期间呢，与盟友商讨了包括如何因应中国，还有他与习近平最近一次的通话的内容。另外呢，还有包括像是沙利文以及其他的美国高级官员与其他中国高级官员接触的内容。那沙利文说呢，预计拜登总统与习近平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会有机会接触，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时程，他只能够说并不会是紧接着 G7 峰会之后。那这个沙利文也说了，同时拜登总统在 G7 以及北约峰会的期间都会增加与盟友讨论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他说这些挑战呢，包括中国的非市场性的经济行为、其债务做法以及人权，而来咨询并且特别让全世界的这个民主市场国家一致来面对这些挑战呢，将是一项紧急的需求。沙利文也说呢，可以预计 G7 本次的声明将会谈到上述的挑战，而在新的北约战略 略概念当中，也会史无前例的谈到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他并且说呢，拜登总统也将会向盟友强调，竞争不等同于对抗或是冲突，美国并不寻求冷战，也不寻求将世界分裂成敌对的区块，然后要求世界各国要选边站。他说呢，美国要求的是一系列大家认为公平、可理解而且可以同意的原则以及规范，美国要确保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块来，要求中国遵守规则。而这样的精神以及讯息呢，将会在 G7 以及北约峰会当中都体现出来。此外呢，在6月27号星期一，拜登总统则是签署了一个备忘录，针对非法、未通报、未规范之捕鱼与相关侵犯劳工的国家备忘录，给包括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劳工部、商务部等跨部会。那备忘录当中说呢，非法捕鱼以及过度捕鱼除了是危害海洋生态、恶化气候变化，也涉及强制劳动跟人权等议题，将会由强制劳动执行小组来负责监察，来依照1930年关税法当中的307条款，美国将会禁止进口违反强制劳动所得之渔获物。而备忘录当中也提到了，将会与包括 G7、欧盟还有世界贸易组织等进行国际合作。而在印太地区呢，则是提到了拜登总统今年5月在日本参加 Quad 四方安全对话时提出的，要在未来5年共同建构的印太海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将会透过共享卫星资讯来监控从印度洋到东南亚到南太平洋的非法捕鱼行为。而当时呢，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在东京举办的背景简报当中曾经说过，在这些地区呢当中，95%的非法捕鱼行为都是中国所做的。而白宫国安会呢，也是在6月27号的下午举办了背景简报会，在当中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这个打击非法捕鱼的备忘录是第一次以国家安全的备忘录形式来发表，那但是并没有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不过也补充呢，现在中国的确就是国际非法捕鱼的主要肇事者，而且呢还阻碍各界来打击非法捕鱼跟过度捕鱼的努力。备忘录当中呢还提到，将要在西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打击非法捕鱼。而在这个国安会的背景简报当中，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的海洋大气局 NOAA 会跟21个美国跨部会的联邦政府部门共同推出5年的战略计划。那在这个5年战略计划当中呢，将会有5个主要直接合作的伙伴，也就是包括台湾、塞内加尔、厄瓜多尔、巴拿马以及越南。那这些伙伴呢，都已经表达了意愿来跟美国合作，以及在其国内打击非法捕鱼。美国接下来将会协助他们建立海事，还有打击这个非法捕鱼的能力。那资深官员强调呢，这些国家之所以被列在名单上面，并不是因为他们进行非法捕鱼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表达了打击非法捕鱼的意愿。而美国期待所有的渔业国家，包括远洋渔业国家，都要主动监察而且执行相关法规。而这个高级官员还特别呼吁中国不但要负起责任，还要积极主动的参与。林森，
好的，谢谢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最新报告说，在过去的4年里，美国大学内设的118家孔子学院，有104家已经关闭，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只是换了个名字，继续在美国高校内运作。美国的高校为什么不愿意彻底放弃孔子学院？另一方面，美国大学秋季入学季临近，2022年秋季来美中国留学生的趋势和专业分布有什么新的特点？今天美国观察邀请张晓波博士来做分析。张晓波博士曾经担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退休前担任中美合作上海东方世纪学校的美方校长，熟悉美中人文和教育交流。欢迎张晓波教授。
你好，主持人。
我们先从这个孔子学院谈起啊，张教授。那么孔子学院在刚刚在美国设立，或者说在世界其他国家设立的时候，似乎在当时呢颇受欢迎。那么在几年前，孔子学院 在美国变得不再受欢迎了。那么当中的原因很多，有美国这个国会的一些议员就是呼吁，就是说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大学里边运作，就是可能会给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一些危害。另外呢，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当时的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他们的这个在他们的主导下就是美国呢，就是有很多学校就是开始关闭，或者就是说来放弃和中国大学合作这个孔子学院这个做法。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美国这个方面的原因，那么孔子学院它在美国运作，它本身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导致让美国这样的来担心？
外部就是美国这个因素我们先放在旁边不谈，我们就谈孔子学院它本身自身的原因。我认为孔子学院自身的问题呢，就是首先它是基因不良它这个基因不良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是一个官办机构它官办机构它一切都要听从官僚指挥。那么我们大家看一下，德国有一个歌德学院，这个歌德学院和德国政府通过德国外交部签有一个合作框架协议，其中呢有两条重要的这个条款。第一是说他们在推广德国文化德国语言的时候，双方要紧密合作紧密合作。什么叫紧密合作就是平等我不受你领导你也不受我老板，我们只是个紧密合作。第二呢，这个他这个合作框架上面有重要的一条条款，说叫歌德学院在全世界参加这个开展活动不负有任何政治义务。那也就是说，我就是教语言的，我就是推广德国文化的，我不负责政治义务我没有，我不执行你政府给我交代任何政治义务。所以你看，这个歌德学院在全世界是受欢迎的，我没听说哪个国家包括中国给歌德学院下逐客令。那为什么孔子学院就被人家下了逐客令呢？那它自身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我说它从基因上就有问题，它这个基因上就是一个官办机构，是吧？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讲这个孔子学院作为一个官办的教育机构，与自身就有一种这个官僚机构的通病。那这些通病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教材陈旧无趣，教学方法呆板落后低效，这个灌压式的教学填压式的教学，在中国这个环境下呢，大家可能见怪不怪，可是你在美国的大学还搞这个灌输式的填压式的教学，这是没有市场的。第三，这个孔子学院的管理落后，完全不讲经济效益，因为这个钱都是政府给的嘛，据说是这么多年中国政府至少给了10多亿美元的这个投资，这个孔子学院不讲经济效益的。那么学生呢，也不人呢有个天性，就是不花钱得到的东西没有人珍惜的，对吧？他也不要交学费，不但不交学费，还拿到各种各样的补贴假期还可以到中国免费去旅游一下，没有人珍惜的。如果你在中国的时候，你付了很多钱到新东方去补英语，你肯定玩了命的学不然你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的钱可是孔子学院他不讲经济效益。那么同样，孔子学院呢，这个花钱如流水，也没有任何机构能审计它。我想中纪委也好，国家审计署也好，不可能跑到美国来审计它。所以这个呢，这个没有不讲经济效益，根本不讲这个所谓投入和产出。你想美国的一些机构到中国去教英文，每年都是上千亿美元的收入我想请问你，中国的孔子学院，你在美国搞了那么多年，你收入了多少钱你能支撑自己的这个支出吗？完全不会，是吧？另外呢，作为一个官僚机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这个，另外呢，这个因为花钱不受限制，所以呢，这个产生腐败。那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这些孔子学院的院长和教师都是中国政府派过来的，是这样吗？
是的， 这毫无疑问，是吧？毫无疑问。哎呀，这个孔子学院在中国选的老师，这个汉语老师，说是有考试，但是据我所知，有很多这种裙带关系，是吧？到美国来，拿比中国高的工资，拿过来看一看，对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种问题。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把前面几个问题放在旁边，最重要的问题是孔子学院，你说的轻一点叫做水土不服，在美国大学。说的严重一点，就是他们根本不了解美国大学的这个运作，他们完全不遵守美国大学做事情的这个原则。比如说，好多孔子学院要求跟合作的大学签这个协议啊，要求保密。你保什么密啊？你一个大学，你这个经费怎么收入、怎么支出，这是应该完全是透明公开的，你根本就不透明、不公开。另外呢，更重要的是，他们挑战了美国大学的底线，或者说是美国大学立校之本，那个东西就叫做言论自由、学术自由。
嗯，
孔子学院设了那么多禁区，
我想这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来冲击、挑战了美国大学的这种立足的之本、
底线、
学术自由、
底线
和言论自由、学术自由。
是，
那么
学术自由。
尽管是这样，有这些问题，我想美国的大学也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合作办孔子学院的大学对这个问题非常清楚。但是我们根据最新的这个报告，我们了解到在美国这些校内的这些孔子学院，虽然现在就是说的粗俗一点，孔子学院在美国臭了牌子了，但是呢，这些孔子学院在这些美国的大学里面现在都已经纷纷的改头换面，与合作的中国高校呢又重新签订了合同，只不过是改了个名字，比如说改名为叫做什么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啦、汉语文化中心啦等等。那么这种做法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既然美国大学已经了解到孔子学院这个问题，但是美国大学为什么不愿意彻底的放弃孔子学院？
这个你的改头换面这个是指神来之词啊，用得很好。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多少年前这个春晚上赵本山一个小品上说，小样，你换了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是吧？你记得那个节目吧？大家笑得的那，换了个马甲，换了个马甲就解决问题了吗？我不认为解决问题。那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大学还不愿意彻底放弃这个孔子学院呢？我觉得，当然我不是大学的校长，我也不是他们董事会，但是按照我的看法，实际上就是舍不得这个钱呐、在他们看来，孔子学院是中国人送来的免费午餐，我干嘛不吃啊？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知道孔子学院是中国教育部派来的，那么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你们呢可以帮助我们在中国介绍我们的大学，帮我们多招一些中国学生呐、我们可以多收一些学费啊。那一句话说到底的，就是个生意，就是个钱的问题。但是这些大学可能忘记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吧？你以为是免费午餐，但是后面是有这个 string attached， 都是有付出的，都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你久而久之可能像温水煮青蛙，你就失去了自己这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这个就动摇了你大学资本。你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个我是想，美国好多大学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你明知道这个东西，孔子学院跟这个现在什么汉语教学中心实际上是一回事，是吧？只不过是个新瓶子，装的还是那个旧酒。你就是为了这种蝇头小利，你就牺牲了自己的立校之本，这个短期，
不可取。
不可取。
张教授，那关于孔子学院，我们谈到这儿。刚才我们提到，就是马上这就是进入这美国大学的这个秋季入学这个季节了。我们来说说这个中国留学生，中国留美学生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在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过后，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呢，废除了 当时特朗普总统就是提出的，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一些一部分对中国留学生的限制。那么2022年秋季来美国留学的这种中国留学生的趋势，还有一些专业的分布，有什么样的新的特点？
关于趋势呢，我是听到有两种说法啊。一种说报复性反弹，哇，这个成千上万的增长被压过来啊，形势大好。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因为疫情，因为中国经济的原因，因为这个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会继续下降，甚至是断崖式的下降。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是这样，我是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审慎乐观，为什么呢？据我拿到的数据啊，这个2021年、2022年这个申请季，那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申请季，这个申请美国大学这个 ED 这个 application， 就是这个 early decision application， 比去年那个申请季增长了13%。增长了13%，就是从去年的大概是6万7千多人申请，我说的不是所有申请大学，我只说说错了，67万人，去年申请异地的，中国的这个申请人，本科啊，大学本科，67万，今年翻了一下叫76万，啊，我看一下这个数据说的准不准啊，这个，OK， 我再更正一下，去年申请季的是68万，今年是68万，今年是78万，增加了15%。那换句话说，增长从前年开始这个慢慢下降的一个趋势，我认为今年会终止，但是会不会报复性反弹？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可能是。维持去年那个水平，在去年那个水平上有所增长，缓慢增长。那为什么没有报复性反弹增长呢？我觉得有好几个因素。第一就是还是疫情的原因。第二呢，就是这个现在中国学生申请美国这个留学签证呢，还是有难度。包括过来这个飞机啊，航班也有难度。但大家都看过这个航班呢，是一会说熔断就熔断，对吧？那么还有其他的因素，就是美国大学对，特别是美国排名前50的大学，对中国留学生的那个录取率啊，是下降。虽然不是 dramatically 下降，不是大幅度下降，但是总体的趋势是下降。那么还有呢，这个中国经济，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这个经济啊，因为封城啊这个影响，中国的经济是有问题的。这个中国中产阶级，这个不单单是这个荷包缩水，甚至连对吧，上海连吃饭都有问题。这个，所以我觉得呢，这些因素使得2022年秋季来美国的中国学生第一，它不会再下降了，下降的趋势在我看来是应该是止住了。会有这个小幅度的增长但是离这个报复性增长。还远着呢。
我们差不多还有3分钟的样子，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
专业
两个问题吧。我们再谈两个问题吧。专业，比如说专业分布上有没有改变？
在我看来，专业分布没有大幅度的改变，没有，就是很明显的改变。那因为是美国政府对一些某些专业敏感专业的研究生主要是研究生限制。所以呢，现在这个比如说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呐、这些专业学生签证很难拿啊。我在国内这个也有很多做中介啊，或者是家长朋友，他们说，现在中国学生是自我避免这些专业嘛，我不申请专业，因为申请一些专业很麻烦，签证很难。那么现在最热门的专业还是过去2到3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几个专业，比如说商科包括商业管理啊、会计学啊、市场营销啊，这个等等。另外呢，就是工科电子工程、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化学工程这些东西 生物工程不是敏感方面的也这些也还是比较热门，理科的像经济学啊，这些统计学啊，计算机专业也很热门，但是计算机专业呢，大家都避开一些敏感的计算机方面的这些啊，那个另外呢，文科专业还是不吃香啊，文科专业一直也没有吃香过，现在好像是更加的。受冷落。
张教授，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美国大学对这个理工科一些敏感专业的一些限制，使得中国学生来美国来读这些专业的人会少了，他们本身也犹豫了，这对美国广泛的吸纳世界的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人才，给美国未来的竞争力会不会带来影响？
是个负面的影响，会很严重，已经看出来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是个负面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国策，美国的基本国策是吸收全广泛吸收全世界所有的优秀人才，对吧？不仅仅是理工科，包括艺术、文化等等。但是你在这些方面，这个限制了中国留学生进来，你实际上是限制了自己。据我所知，之前美国人工智能这些研究的学者，据说有，我没有确切的数据啊，据说有三分之一的研究人员是中国留学生或者是从中国过来的科学家。那你现在你限制了人家，你不是自己吃亏吗？你的基本国策是。
张教授，我得打断你了，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恐怕只能谈到这里了。好，非常感
谢
前上海东方世纪学校美方校长张晓波教授做出的分析。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一支乌克兰炮兵部队从俄罗斯阵地缴获了 BM-21 冰雹多管火箭发射炮，士兵们修理好这个武器并开始操练，以便用于反击侵略者。
Эту машину БМ-21 «Брат» ржали у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перника. Пехота, молодцы, красавцы. Передали нам эту машину. Мы ее остановили, подлампичили, что там надо сделали. И пустили против их же оружие против них. Это врага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своего войска,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нашего. Но,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легче защищаться, чем нападать. Ну, враг будет уничтожен. Пришли на нашу землю, здесь и будут.
Бачите, работа прошла успешно. Было поражено. Все добре. Нас отпустили. Все добре. Так нам просили. Тепер бачите, як сила для всіх, одна команда. Працюємо. Всі люди за одне, за збори.
Самый главный враг наш – это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который придумал не пустить Украину в Евросоюз, который побоялся.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